这个其实呢，至于我们人才分的什么教什么教，其实是一个的，天主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讲呢，我非常感谢昨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姐妹兄弟姐妹呢来和我们分享。我以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和好多兄弟教会的这些个学术界的朋友呢有接触，但是真正和这些个平信徒还真是第一次接触。可是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特别有一位姐妹的分享和见证呢，让我特别受感动。今天呢我也要给大家讲怎么样去复传。在昨天的一千个这个课程当中呢，我特别给大家讲呢现在神学的一个架构啊，我就给大家讲呢天主教的神学包括圣经、性理啊、礼仪、伦理，那么伦理当中呢又包括这个基本伦理、社会伦理、婚姻伦理、生命伦理啊，是吧，包括这四大部分。咱们先简单温习一下，之后呢我又特别给大家讲了讲婚姻伦理啊，婚姻伦理当中呢有包括这些个性爱论、婚姻论和独生论啊，主要包括这三大部分。那么呢我昨天呢主要花很多精力呢给大家讲这个怎么样给青年人啊，怎么样给青年人做这个婚前的辅导。哎呀，有一个好的准备，中国人常有一句话说，好的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是不是？那么就说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你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离婚率很高呢？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这个有一次我从新加坡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个航空小姐问我说，中国的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啊，神父，什么原因呢？我不是给他总结一句话，我就说好多人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就结婚了，这就说明还没准备好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还没有学会对话和交流又离婚了啊，又离婚了，这就造成这个婚姻破裂的原因。所以我昨天呢讲了八点啊，讲了八点关于这个婚前辅导的。第一个就是接纳对方啊，接纳对方。第二个呢是表达情绪啊，表达情绪，互相怎么样表达情绪。第三个是培养嗜好啊，培养共同的爱好啊。第四个呢是接触家人啊，怎么样和啊、哦、接触家人。昨天好像把这一点忘记了，是不是？所以是呢啊，接触家人啊，就是双方的家人，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现在我们都是一对夫妇照顾四个老人，你一定得一碗水端平了。我常常说，你要想给你父母买好吃的，你先考虑你的公公婆婆；你要想给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买好吃的，你先考虑你的岳父岳母。所以说这个接触家人这一块也很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参与团体啊，参与团体，我们人是一个团体性的动物，我们应该常常的多一点参与团体啊，这是一个。第六一个就是经济计划啊，经济计划。人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无钱夫妻百事哀啊。所以说人活着总得有个计划啊，家庭计划，这个经济计划呢计划得好，是我们家庭生活幸福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么接下来就是家庭计划，我们知道我们要尊重生命啊，现在要培养一个孩子，要培养他心理、生理、人格健全啊，这个非常重要，不是说给他吃饱了穿暖和了就这么简单，不是的。最后一个，要想让以上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信仰。所以说我们要讨论信仰，讨论信仰。这是昨天上午呢三个小时呢基本讲的内容啊。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有几位这个朋友来给我录像啊，所以我都有点紧张了，是吧？不过没关系，还是和大家一块分享的。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要讲什么呢？今天呢我先会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探讨人是什么啊，人是什么。探讨完人之后啊，就是探讨 我们怎么样让人生活的更加像人，就说人怎么样能够找到人的本质，人怎么样能够活出人的价值啊？人是我们常常说人生就有一次，活得精彩也是这样，活得不精彩也是这样，有的人很年轻就自杀了，有的人呢一辈子很辉煌啊。你看着都是人，可是人和人的活法呢那就差别大了。我们不但自己要活好，今天最重要给大家要讲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好。因为我们知道在座的神父修女我们都是做人工作的，如果我们还想说啊，我是好人，你是好人不够，你最少应该是好人，是不是？有人说我这个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独善其身啊，错了，不对的。福音精神要求我们要兼善天下啊，兼善天下。所以呢，我今天要主要想给大家讲人，那么接下来就讲福传啊，讲福传啊，怎么样福传？为什么要福传啊？为什么要福传？那么最后呢，如果有时间呢，我会特别讲一下给儿童引导儿童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观啊，引导儿童呢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好，那么呢，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黑板上有一个图啊，这叫全面育人啊图解啊，全面育人图解，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是不是？这个有的字可能小一点，但是你把那个人看到了。人常说啊，做人难呐、啊，做人难，人字最好写，但是做人难，一撇一捺两下，可是做起来就不容易。根据呢，有一次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呢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郑日昌啊，郑日昌教授呢，他对这个人字呢有了一个新的解释方法啊，有个新的解释方法。人有他有形的主要部分，还有无形的东西，有人有形的和无形的。人说啊，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这个 spirit 啊，精神啊，灵性的东西。那么人有形的是什么呢？有形的是什么呢？体能那边那一部分，体能，你有这个你的身体的体能啊，体态。啊，有的人胖，有的人人瘦，有的人长得很帅，有的人长得很苗条，所以看有的人能当模特，有的人是大胖子，是不是？所以这是体态的问题啊。还有体型，这就是人有形的东西，有形的三个部分，体型。那么这个体能方面呢？这个体能方面又包括什么呢？包括四样东西：耐力、灵活、速度、力量。所以有的人你看他耐力很强啊，或者有的人呢很灵活，有的人呢啊力量很大，这是指的他是体能的东西。还有一个人体态，说哎呀，你看这人一看上去啊，面色红润有光泽，肯定是身体健康，是不是啊？这是指的是体态。那么有的人说你看面色苍白，这就指的是有病了啊，这是体态。那么体型里边又包括这个身高和体重啊，身高和体重，这都是体型。这是指的人呢外在的一个形态，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心理学家他们这么分析的。那么这是有形的东西，无形的是什么呢？人无形的东西是什么呢？人无形的东西就在这边，道德啊，这个道德里边呢又包括信仰、功德和法纪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分析图呢，诸位神父你们将来做人工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信仰、功德和法纪。就说你看有的人说有的人想这个社会功德很好，社会功德是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社会功德很好？另外有的人你看 爱护公物，爱护环境，爱护大自然，爱护人类啊，不污染环境，等等，这是从哪里来？归根结底一句话是说，这个人的道德好，道德好。那么道德里边就包括有信仰，信仰。那么接下来一个是性情，性情，性格的性就是情绪的情啊，性情。这里边呢又包括四个部分啊，四个部分：兴趣、性格、气质、情绪啊，包括这四个部分：兴趣、性格、气质、情绪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说一个人，你看，说有些人很孤僻啊，性格很孤僻，有的人变得很古怪，有的人很难和人沟通啊，态度不好。有时候有些人就批评我们这些神职人员啊，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啊，由于我们过独生生活，在不能够很好的调整生活的话，这是到了更年期之后，好多都变得倍儿孤僻啊，变得特别孤僻啊。所以说呢，好，给我啊，行，这是张纸的是吧？啊，所以说呢，这个谁不听话是在这儿呢啊，哈哈哈哈，开玩笑。好了，性情啊，里边就包括兴趣、性格、气质、情绪。诸位，讲到这儿的话，我想参插一句，在座的我们都是人，我们说上帝创造了人啊，国外常常讲说，那个国外讲人权的时候说亲生人权不分你我他，什么意思呢？你长得帅也好，你长得矮也好，你长得高也好，你长得胖也好，瘦也好，这些不重要，你最重要的是你是人，你是人就值得我们尊重，明白了吗？人都是平等的，人值得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人和人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区别，你的信仰怎么样，你的规则怎么样，你守法纪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没有兴趣，你做人的兴趣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爱好。人常说啊，有时候我们的性格有问题，你有没有调整你的心态啊，调整你的心态。这就是这里讲的，这里就是性格。还有说，哎呀，人家说你看大街上这个穿白衣服这几个女孩走过来，看着没有涂胭脂，也没有化妆画口红，怎么就看着那么美丽动人呢？原来是我们修女。什么原因呢？是她气质好。气质不是装出来的，满身穿着皮尔卡丹的名牌并不见得你是有气质的人，是不是？那么这个气质，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内涵。诸位，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呢？一会儿你就觉得有用了，因为这对我们的福传工作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福传当中你需要去做见证的。 Your body is a symbol， 你的身体是一个标记。 Your body is a language， 你的身体是一个福传的语言。 OK， 所以这个中国人现在常常说一句话，身教胜于言教。耶稣基督在圣经上当时为什么批评法利赛人呢？说你们这家伙坏蛋，光说不做啊，光说不练呢、啊，是不是？所以说身教胜于言教，这已经是我们常常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所要面临的。所以说还有一个情绪。情绪，现在人动不动就说我不高兴了，还有一首歌呢，说你伤害了我，喊一笑而过，是不是？你伤害我了，怎么伤害了都不知道。现在人动不动伤害了，你看咱们小的时候，父母抽一耳光，踹一脚，伤害什么伤害？这是不哭完爬起来继续干。现在不行啊，现在你把人小孩弄的试试，你伤害了啊，所以说。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智能啊，智能，智能里边呢又包括这个潜能和实能啊，潜能和实能啊，这老张这儿别写出来，潜能和实能啊，这个潜能里边呢又包括这个创造力、 和学了学识学能，识能里边呢包括知识和技能啊。我们学拉丁文的时候都知道，说人有这个 potentia， potentia 是什么？是一个潜在的东西，是不是？潜在的东西，这个潜能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座的好多人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有能力的。我这一次到河北省呢，我才发现一个人才，是沈阳的啊，郭老师。所以说这人才你得发现，潜能你得发挥。我相信我们在座好多人堂口的都有好多有能力的人，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去用它。好，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分析这个事情呢？就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有他外在的和他内在的，有他有形的和他无形的，有形的好解决，无形的不好解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有形的比如说呱唧穿件衣服，有钱穿好点，没钱穿次点，行了吧，啊，吃饱了得了啊，有的高有的矮无所谓，其实外在这些不出现问题，是不是？人出现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边出问题了，是不是？你的道德、性情、智能。诸位，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个美籍华人啊，美籍华人，他说现在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信仰，缺乏信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仰能够影响一个人。说一个人、一个民族，你信仰什么，什么就影响你。你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你就为所欲为了。哎，这一句话值得大家记下来啊！一个人、一个民族，你信仰什么，什么就影响你。你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你可能就为所欲为了。诸位，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离婚率这么高，艾滋病泛滥这么猖獗，老人没有人孝爱，子女的这个单亲家庭的出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什么原因呢？是我们没有找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呀。诸位，你信什么，什么就影响你。你信什么，什么就影响你。我们信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影响我们。你看前两天在这个印尼爆炸的那个，是不是爆炸的那个，不是宣判死刑了吗？啊，他就是嫉妒，他相信这个恐怖啊，这些东西。那么所以说啊，这些问题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很重要，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教育人当中呢，有一个三个忽略，三个很重要的忽略。第一个，我们重视了智能，忽略了道德。啊，就是注重了这个，忽略了这个。啊，我们重视的智能，忽略了道德。我们重视了识能，我们忽略了潜能。啊，我们重视了识能，我们忽略了潜能。这是保单体。哈，还有一个，你看现在这个美容院越来越多，减肥中心越来越多，什么这个康体中心越来越多，就是我们重视体型啊，都希望保持苗条点，我老想减肥老减不下去，是吧？我们重视了体型而忽略了体能。体能，这是我们三个最大的一个忽略，就是重视智能，忽略道德；重视识能，忽略潜能；重视体型，忽略体能。 大家记下来了吗？重视智能忽略道德，重视实能忽略潜能，重视体型忽略体能，这就是现在的问题，这就是现在的人。那么我去年到欧洲去啊，在这个比利时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这个婚姻，它叫 together time， 就是在一起的时间。15天的时间，有这个俄瓦略大学的教授、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慕尼黑大学的教授、鲁翁大学的教授，15天，他们从 philosophy 哲学、心理学、神学、社会学啊，还有这个宗教学，从5个角度探讨一个 together time， 就是在一起的时间的问题，或者他们就在探讨这个 time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在座的都知道，现在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是不是？在座的诸位都，我们说后现代主义表现是什么呢？啊，数码时代，地球一体化。你看我在这儿坐着，这才放了好几个数码摄像机了啊，这个东西有更先进的，这是数码时代，高科技时代，高科技时代。我跟你说，诸位神父，你们现在还没有，你们到农村传教，特别像这个张家口、邯郸、邢台、县县，你到农村传教还不觉得压力太大。如果你在一个大城市传教，你发现你不可以和中关村的高科技人员对话，他在1天之内就可以产生一个100万。啊，你让一个100万的信徒能，你要能说服他，让他能信仰你的基督宗教，这你需要有相当大的魅力呀，诸位。另外，他跟你说这个好多东西啊，好多东西我们不明白，我们不能够和人沟通了，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和时代差距太大了。那么后现代主义是文明的呢，还是落后了？这是我们常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变得特怀旧，是不是？怀旧，人们说怀旧歌曲、怀旧酒吧。我在欧洲的时候，欧洲好多学者就给我们说，哎呀，希望你们中国不要走我们欧洲这种弯路。什么意思呢？你看电脑，在座的诸位都知道，386486586啊，98 2000 XP， 现在我们都用上 XP 了，奔腾2奔腾3奔腾4啊，快得不得了啊！不行的，手机前几年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拿这么长一个叫什么大哥大，那老板在前边走着，后边还得有一个扛包的拿大哥大的。现在谁要拿那么一个个人，那个人说你看真嫩，特愣，你看越来越小，我这还算大的呢。什么原因啊？高科技在不断的转变，不断的发展，时代已经不断淘汰，所以是我们人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跟不上了啊，跟不上了。时装影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年轻人，一会儿头发这儿染红了，一会儿头发染白了，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哎呀，到迪斯科里边去了之后说，烦呀烦呀，有点烦，过来过去就是烦呀，不知道有钱是烦，没钱还是烦。人变得越来越烦，你问他为什么烦，不知道，就是烦。最近有点烦，有点烦，有点烦，是不是？这歌可是。人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你怎么传福音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现状。诸位，这不是我分析的，这是教宗若望保禄20在写新千年文告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呢，有些人就说这个时代变成了人类丧失天良自相残杀的时代。我在四川成都看到这么一个报道，触目惊心啊，诸位。有一个18岁的男孩，把他爸爸杀死之后，把他爸爸封尸之后，拿他妈妈缝上去，把他爸烧了，祭献他妈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学哑巴狼了，他是。他不是学哑巴狼，他因为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看见他妈爸爸把他妈妈抛弃了，找了别的女人，当时他妈妈一生气喝药自杀了，在孩子心目当中就留了仇恨，既然我爸是这样，而且他后来结婚之后对这孩子也不好，孩子为什么十八岁才干，十四五岁他弄不死他爸爸，他到十八岁长成了，他说你这老东西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给干死了，弄成块儿，到他妈坟墓那儿捡着了之后，还跟他妈说，妈您在天之灵啊，我这儿给您烧上来。诸位啊，诸位啊，大学生越来越多，去年在北京就发生了两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一个是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把硫酸往大熊猫身上泼，说看这个熊猫疼不疼，他怎么不给他身上泼的。还有北京母高校大学八个大学生晚上找一个小姐一宿龙奸呀，到天亮的时候八个人一人50块钱，五八四百块钱给这小姐了，可是小姐一出大门口就晕倒在那儿，这才发现了。我们说他们是天之骄子，高知识高素质高文化的人才，可是高级流氓也多的是。所以有人称后现代主义为野蛮的时代，也称为野蛮的时代。诸位啊，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在的这一个时代，我不能说他是野蛮，也不能说他是这个自相残杀啊，但是他确实现在是一个地球同了一代化一体化的一个时代。你看现在有好多人早晨在香港吃早餐呢，中午在北京吃晚餐，晚上在上海的，一天就可以到这么个地方，地球变得越来越小。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就发现金钱不能够满足人，物质不能够满足人，唯独能够让人心灵得到升华和净化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信仰。所以呢，江泽民总书记呢在这个全国啊讲话的时候说，我们现在不仅仅要以法治国，还要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法律我没犯法律啊，有的东西没犯法律，可是他伤害了公德，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呢就写了一篇文告，叫新千年的开始文告啊，新千年的文告啊，新千年的开始，写了一个幕函，而且呢这个幕函呢是最近刚刚写的，他这个幕函呢以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呢作为一个开始，他说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勒亚湖畔向伯多禄说，滑到深处啊，滑到深处，滑到深处啊，他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开始。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就好像我们面前有一个汪洋大海，浩瀚无边的一个大海，我们常常在这个船中间，如果我们走得好，我们就能够驶向大海，欣赏大海的美丽风光啊，如果我们走不好，可能就会翻船。好，那么把这个时代分析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探讨福音啊，福音福传。我们一讲福传就传福音嘛，福音叫 gospel 是不是，叫好消息福音。我们一想福音的时候呢，立刻会想到什么呢？马窦、马尔谷、路加啊、若望啊，四部福音。其实呢，诸位，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其实，在初期教会一百年内呢，福音并不是指的一本书啊，并不是指的一本书。我们一说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就看到的是这个福音这个书这个册子，其实错了。公元前三十年到公元一百三十年间呢，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一个口传的好消息。木木神父米神父，我告诉你好消息啊，王神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都是用口传的。为什么呢？我跟你一说，你比如说在座的说，我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大家可能有的人愿意听，有的人说，哎，我一叫我说米神父，哎，米神父就说，哦，他给我说呢，给我说好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报告给人一个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所以说呢，这就是福音。所以说呢，福音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好消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为什么传教很好？第一世纪初期教会反而很好，我们现在反而不行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世纪的人见了之后就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还记不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个答唱咏里边就说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在大卫城诞生了一个救主，是不是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这是一点。说到这儿的时候，诸位，我要给大家再说，主日是什么？主日我们庆祝什么？庆祝什么？哎呦，主日我们庆祝什么？大家还不知道，复活吧，是不是？庆祝复活，是吧？在本周的第一天，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是什么？复活的希腊文叫 resurrection。resurrection 呢？这希腊文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站起来啊，一个意思就是站起来。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希望，希望。你自己不但要有希望，你还要别人有希望。还有复活节的英文叫什么？叫什么？ Easter。 Easter 是什么意思呢？ Easter 就是东方的意思，东方太阳软软升起的地方，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地方。大家读圣经都记得吧，俄马乌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很垂头丧气的？是不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俄马乌这个地方走，走着走着快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呢，耶稣假装还要往前走呢，他说，哎呀，师父啊，你留下吧，你留下和我们一起住。他们把耶稣基督留下了。耶稣基督留下之后，在耶稣基督一扳顶的这一刹那之间，他们认出来主了。认出来主之后，他们立刻起身返回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俄马乌的东方东边。所以有好多学者说啊，当这些个门徒离开光明走向黑暗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变得非常消沉，以至于他们和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都找不到了，都认不出来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光生命啊，你们要做光， 光。所以说复活节也叫东方啊 Easter。 各位，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要首先圣化我们自己，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这是中国人常常说的话啊，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才是好汉呢，是不是？我们人是软弱的，是有限的，我们在天主面前是受造物啊，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自私，很容易有很多问题。不过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站起来，别擦这个人，一会儿他们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一点，基督宗教或者说我们神职人员要给人希望。你看啊，这个英文当中表现的都特别好，信望爱三德，信是 faith， 爱是 love， 望是 hope。 其实包括解释希望有两个词，一个是 wish， W-I-S-H 叫 wish， 一个是 hope， S-H-O-P-E hope。 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呢？ wish you enjoy， 希望你享受，这个是达不到的，我只是一个心愿。可是 hope 呢，这个 HOPE 这个 HOPE 保护只望得这个 HOPE 呢啊，我给你写一下，这是两个都是希望，这个只是一个祝愿，这个是绝对可以实现的啊，这个 HOPE 是绝对可以实现的。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就说宗教应该给人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职人员，第凡是遇见我们的人应该希望。你看马尔谷福音开始第一句话说什么？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啊。还有耶稣基督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的一切疾病。没有说耶稣基督光传福音不管这个别的问题。所以说诸位，治好民间的疾病，给别人希望，给别人信心，给别人快乐啊，给别人安慰，这才是传福音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陕西有一个神父啊，他的村里有很多教友，这个地方很贫穷。他说：“神父，你帮助我找点钱呀、啊，我把这个地方收拾整理一下。”我帮他找了一点钱回来，我说：“神父，我可不可以提个建议？”他说：“提什么建议？”我说：“你把村这条路铺一铺，因为这条路呢都是那泥路，一下雨烂得不可开交。老百姓种点水果，种点猕猴桃，种点苹果，全拉不出去。”他说好吧，我说你把这条路铺好了之后啊，如果方便的话给这主要路口安点路灯啊，你可以和村上合作把这搞得好一点。当时答应的好好的，过了一两年回去之后，我发现路还是照样的烂路，他老人家呢在唐院子修了一栋房子，钱花的没有了，这房子里边还空着呢。我说你修这房干嘛？说我准备办药理班。就这么狭隘的思想怎么在中国传教啊？我说你把这个路修好了啊，让大家都能在这上边走了啊，哪怕我们在大教堂办药理班呢，在露天办药理班也可以嘛。我们好多人的这个，好多在座的神职人员还停留在中世纪那个思想，教会之外无救赎，我们好多时候还高高在上，仍然在地方上做大爷啊，我们不愁吃不愁穿，你爱他妈信不信。诸位，我爱我们的教会，我爱我们的国家，我爱在座的诸位，我才语这么语气重， 确实是这样的，是独生生活没有给我们传播福音带来便利，让我们吃喝玩乐带来便利点，是不是？有个男人他有媳妇管着他，还不能乱跑，这绳子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了啊！男人你回来太晚，这媳妇不干，这个家伙晚上有的人不成宿的打麻将，你说成宿的这个去这个卡拉 OK， 中国教会何去何从啊？何去何从啊？诸位，我们给人带来了什么希望？包括我们修女也是一样，好多修女，河北的修女可能很好，有些大城市的修女，大城市的修女闲着干什么呢？就看电视，电视看完了再看电视，闲着无聊的干什么？染脚趾甲呢，没事可干。独生生活给他带来什么呢？过了三四十岁了，反正嫁人没人要了，反正我也是不好好干呢，就这样。诸位，我们没怂你们，确实是有好多人是这样。独生生活本来是给传教带来便利的，现在什么呢？现在成了享受的一个便利了。昨天我跟郭老师两个探讨，我觉得特别好。如果现在可以写出来一个说啊，管你吃，管你住，管你有零用钱啊，管你到死啊，只要你不愿意结婚的话，可能有几千万、几百万人愿意当神父、当修女。所以说，诸位，我们怎么样给人带来一个福音，带来传福音，带来福音？那么呢，在整部福音当中呢，特别是马尔谷福音，它一共有八次提关于福音这两个字，就是八次。大家都知道呢，整个这个福音啊，马尔谷福音是最早写成的圣经，马尔谷福音当中八次强调福音的重要性，后来到了路加到了这个若望的时候就剩了四次，路加和马窦的时候呢就剩了两次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传播福音的这个重要性啊，传播福音的重要性。我们谁也知道，好多在座的都知道，说啊，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啊，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么我们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怎么传福音呢？若望福音第一章说的非常的道成肉身啊，圣言啊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啊，耶稣基督变成人在我们中间。那么就是我们要给人传福音啊，要给人传福音，要给一个活生生的人去传播福音。而且呢，天主是爱啊，换一句话来讲，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也同时是爱，同时是爱。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就要传播爱，传播爱，传播福音的人。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在哪里？可能我们在座的，因为我对河北不了解，我听说河北好多教好多地方办得特别好，神父讲道有教友正道做得特别好。信仰如果不能改变你的心灵，信仰如果不能够改变你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诸位，咱们在座的神父，我对大家不了解，你看我们经常跟基督教的牧师在一块开会，基督教的牧师人家不抽烟不喝酒，我们神父动不动就喝醉了，说有一个神父做弥撒礼成干杯，看看这可能夸张了点，满嘴酒气的大有人在，抽烟，而且呢抽高档的烟。谁都明白打牌你再少的钱赌博也是罪呢，社会痛苦的事情，可能你们这儿没有，我在去的地方太多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还有一些场所，传统的灵修告诉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去呀。反而以后这些个灵修没有转变呢，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去的，远离诱惑你还来不及了，你还往诱惑那儿冲呢？你真那么坚强？这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在要快下课之前，我给大家讲一故事。说我们呢，我们天主教呢存在一个很多问题，好多人呢一天念好多串玫瑰经，念好多串慈悲串经，念了好多经，包括我妈也是那样，我改变不过来她，别看我跟你们讲了，这个咱们都努力吧，改变下一代。有一老太太念了一辈子经，死了之后下地狱了，哎呀，她在地狱里边不干啊，她不服气，她只给天堂波多禄打电话，又打电话又发 email， 她说波多禄，他说喂，你是波多禄吗？他说我是波多禄。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我这么好的一个老太太，你怎么可以把我罚到地狱里边来呢？我念了一辈子经呢。波多禄说，好吧，我到电脑里边看看您的情况。小刘说，电脑一打开一看，说经过查询呢，您老人家是应该在地狱里边继续待。什么原因呢？是您念了一辈子经没错，最重要的原因是您老人家根本就没行爱德，所以您继续在那儿烧着吧。哎，老太太一听心里不干了，说什么我没行爱德，不可能的事情。佛陀说，但是这样，你要不服气呢，你好好想想，我也在电脑软件里边查查看有没有把您哪儿忘记了，如果您找着了，我们就提您升天堂。我这个老人家想好长时间，说哎呀波多禄，我想起来了，有一年我们家中蒸了好多包子，猪肉大葱馅这包子，我正吃的时候有一乞丐来朝我想要一包子吃，我没给他包子，我给了他一根大葱，这算不算爱德呢？波多禄想了想说，这也算吧，不过这事太特殊了，我们一定放在天堂历史博物馆了啊，好吧。因为这件事情，明天九点钟天上将会掉下来一根大葱，你呢就抓住这大葱呢准备升天堂。哎，果不其然，第二天早晨天上掉下来一根大葱，老太太一看，呱把大葱一转，说哦，升天堂去了，拜拜，再走了。这大葱呢缓缓的向天上升，可是地下的人一看说，哇，我的天哪，这个家伙升天堂了，我们还在这儿烧着呢，抓腿的抓胳膊的，有的甚至发在肩膀上，可是大葱没折，继续往上升呢。快升到天边的时候呢，老太太想说，哎，我这根大葱是我给别人的，这根大葱是救我的，你们怎么爬上来了？所以他这么一想，他说你们怎么上来了，这么一晃悠，把这个上边的人呢全给叫下去了。上边的人都一叫下去呢，他也挂机叫下去了。叫下去了，他又不服气了，他又给波多禄打电话。波多禄，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弄来大葱不结实？波多禄说，那根大葱本来特别结实，您要不晃悠的话，因着您的爱德，不但能够救您自己，还能够救别人。可是因为您这么一晃悠，您连一点爱德都没有，天堂容不下你这样的人，对不起，您继续烧吧。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大家都读过马窦福音第十三章，说得很清楚，当时说什么呢？耶稣基督跟右边的人说，来享受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了我，我衣服敝屣你们给了我穿的，我坐牢你们看望我。诸位，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信仰要求我们的行动。我们常常说福传，福传不是一个口号，福传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爱德行动。好，休息，谢谢。 咱们继续开始。
那么在上一节课过程当中呢，我就给大家分析了这种情况啊，分析了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人的角度入手啊，人呢有这个有形的外在的和内在的这种表现。那么从这几点呢，我们再可以看出来呢，就说是人的这个重要性啊，人的重要性。那么人有有形的和无形的，无形的特别是我们要培养信仰，信仰就是传福音。怎么样传福音？福音是什么？是好消息，天主是爱，这是我们要传播的。那么呢，其实啊，有时候我就在觉得，我说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反省。什么叫值得我们反省？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时候召开的，62到65年，是不是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关于传教的法令就颁布了，1965年教会传教法令，就3令5申的强调传教的重要性啊，传教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法令当中呢，强调的第一个就是 mission， 就是说使命啊，使命，传教是一种使命。传教是一种使命。我们常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使命。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做老师的，啊，做不同工作都有他的使命。可是传教呢，成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神职人员的专利，大家都知道，反而以后啊有一个教友传教法令啊，教友传教法令就是一定要大力培养教友去宣传福音。诸位，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这个东西呢？咱们就实话实说，我们在座的神父，在座的神父咱们年龄都差不多，有的比我长一些。你说咱们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啊，高中也好，甚至大学也好，一毕业就进修道院了，进了修道院5、6年啊，等于是军营式的管理，是不是军事化的管理，都给你升神父了。升了神父之后呢，就把你放堂口去。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神父真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也其实真的是很难，很难什么呢？我们要面临方方面面的人啊，方方面面的人，而且呢，本身说句心里话，有时候我们还不会生活呢，我们还是孩子呢，可是我们要让我们去当神父爷爷，是不是？乡下，我不知道是河北怎么样，陕西管神父都叫爷爷，那孩子，嗯。对，还有一个教友把神父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可是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普通啊，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人家把我们架得很高了。长期的修院封闭生活是我们很难明白老百姓的疾苦冷暖。为什么呢？咱们最低你不发愁吃喝，是不是绝对有神父吃的地方？没听说把哪一个神父饿死了，还没听说啊。那么就 OK 好，谢谢啊。所以就说啊，这已经是我们本身就和教友生活脱节。吴神父不是，我看吴神父给你们印的这个资料上就说，当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丑闻不断的传播的时候，现在全世界又在呼吁神职人员是否需要独身啊？独身是不是给传福音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然这是梵蒂冈探讨的问题，咱们不探讨。我这里想说的问题在哪里？就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了解羊的需要，了解羊的需要，羊需要吃什么，羊需要听什么，羊需要什么，我们是不了解这个。这是我们的使命。第二个，一个 是一向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向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这是1965年教会传教法令当中特别提到的，向为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传扬福音，这个很重要。你发现没有，不论什么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坐在一起很亲热，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信仰的是同一耶稣基督，用的是同一圣经，我们沟通起来很容易。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要和你沟通起来就非常困难。那么第三一点，在地方上培植教会啊，地方上培植教会。所以说反而以后啊，培植地方教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责任，刻不容缓的责任。我跟您说诸位，前几天你们有没有在网站上看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天主教的学者啊，基督教的学者、东正教的学者，包括其他宗教的学者，在梵蒂冈研究啊，研究教宗的这个首席权的问题。当然后来没有这个研究的资料没有公开，就是大家都从圣经当中去找证据。嗯，我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培植地方教会的这个责任心，培植地方教会的这个重要，再不能够忽略了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常说要和本纪结合？其实我们读神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法典、我们的文化受了很重的欧洲思想影响，这是没有错误的。就这，在这么多世纪来，西方基督宗教给东西方文明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基督宗教的文明信仰和我们本地文化结合，这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啊！你看拉丁弥撒，好多在座的老人很爱听啊，现在他们往拉丁弥撒说听一听可以了。香港前一段时间推行拉丁弥撒，说去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为什么呢？人觉得听一两次可以，听一两次可以，但是你不了解里边真正的内在的含义。现在的人，我信，我为什么要信？我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我们现在摆在面前的任务。那么怎么样在地方上培植教会呢？我给大家分享我在堂区怎么样搞这个儿童的福传。昨天我给大家搞的是青年的福传。儿童呢，因为你要知道在中国这个教会啊，农村可能还好一点，城市由于他们受繁重的课程压力的这个影响，好多儿童呢功课已经压的是抬不起头啊。那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一个时机。什么时机？暑假、寒假我们都没抓。为什么？寒假孩子想过年了，孩子学了一学期的太不想学了。首先各位神父，我们要意识到对下一代的关心。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怎么说呢？说如果你让一个孩子跌倒，给你脖子上绑一个驴拉的磨盘石沉到大海里边去，耶稣基督觉得还不过瘾。磨盘石还不够，要驴拉的磨盘石，可见这磨盘石也不小。那么就说对于这个儿童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儿童的心理、儿童的人生基本跟一张白纸一样，你怎么样引导他，他都怎么样去学习啊？你怎么样引导他，他都怎么样学习。比如说在法国发现一个狼孩，这个小孩呢跟狼群生活在一起，他不会说话，就会哇哇哇叫。什么原因？他受这个影响。那么怎么样在地方上培植儿童呢？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当然我的做法仅供参考了。我去年啊，不是前年，我在西什库教堂举办了一次这个儿童暑假学习班。 我们叫暑假学习班，我们一共招了七个工作人员，就是都是教友，七个老师都是我们神学进修班的这个老师，七个老师，我们把它分成大中小三个班啊，大中小三个班，大的一直到高二，小的呢就是只要他能跑就会让他来，主要呢里边有两个有请了两个修女啊，但是好多还是教友。那么呢这个班呢我们是这么安排的，早晨弥撒一完，我们就要求家长你必须把孩子送来啊，这是你的责任，你平时，而且呢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给你承诺暑假在这里学习，我们保证让孩子完成功课，保证让他在这个教堂院子不出任何问题啊，安全。在前七月份放假，我们大概都是五月份就开始做工作。